大家好，我今天要讲的是关于课堂上之前有说过宝玉犀牛的事情。那在盗猎者眼中，犀牛角是一件非常珍贵的物品，不论转卖到国外或是做成艺术品使人购买，都是对他们来说都是相当诱人的。那保育团体也做了许多努力来保护他们，例如帮助犀牛去角，或者是把不会影响犀牛的毒药加入犀牛角中，甚至到染色犀牛角。但后来发现这些使用方法竟然只让盗猎犀牛的数字降到1000只以下，原因是即使没角的犀牛，盗猎者依然会杀，只为了藏在那里面剩余1到3层的角。那他们认为毒药跟染色也会随着时间从角慢慢的退去。那甚至在之后，我们还发现犀牛在去角过后，对于在他们争夺地盘和日常生活方面是会有很多影响的。那目前是有一个比较有用的方法，是由克鲁格国家公园所执行的。他们的反盗猎人员安装了名为狐獴的侦察剂，以红外线和大量的相机大范围监控，能立刻分辨人类和其他的哺乳动物，排除盗猎者。现阶段已经成功阻止小部分的盗猎发生，但问题是一台狐獴就要超过$100,000。犀牛从5000万年前就已经存活在地球，消耗在非洲大地和亚洲的丛林。那经历了无数的天灾和人祸，在各种大动荡中都存活下来了。问题是，到了现代，他们还能继续活下去吗？曾经动物学家说过，依照现在的盗猎数字来说，犀牛在8到10年内就会绝种。在亚洲的时间甚至更短，不论我们保育员多么的努力，没有亚洲买家配合拒买犀牛角，他们都知道这些盗猎者一定会继续的下去。但我们就要这样让这种物种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吗？以后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字就会是亚洲人把犀牛灭绝而盗猎殆尽这种故事。我想请大家好好想想，我们能为犀牛盗猎这件事情做点什么，支持什么，在网络上发声也好，就是让这种行为逐渐趋缓下来，不要再更严重下去了。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杨欣婷，我要讲的是海龟。因为气候变迁带来的影响以及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全世界的7种海龟之中已经有6种濒临灭绝，照这样下去很可能就要消失，会对海洋生态造成极大的冲击。海龟原本的生长路程就充满困难，一片沙滩上数千颗蛋，但只有1/1000能够成功长大。然而它们现在繁衍的海滩已经被人类占据，生活的环境也充满着垃圾，还有被渔网捕捞到的危险，也因此海龟的数量已经比过去减少很多。因为天气的问题，所以海龟的雌雄比例已经逐渐差大，在繁衍下一代也非常的困难。海洋中的垃圾也使它们觅食困难，常常有海龟把塑胶袋当成水母吞下，导致他们无法再继续进食，进而死亡。每一个渔网都会捞到海龟，这些海龟不会再被放回大海，而是就这样死去，于是海龟的数量就这样减少。在海中也有其他的生物是以海龟为食，例如鲨鱼等等。再这样下去，这些海洋生物也会没有食物可以吃。虽然现在已经有人开始在为海龟的生存做出努力，但是仅仅靠着少数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希望是全世界的人能够一起改变这个世界，让海龟能够继续生活下去，这样整个自然界才能继续维持，对人类本身也是有好处。 我们应该减少排放温室气体，也要减少垃圾量，需要把海洋中的垃圾逐渐清空，这样才可以让海龟它们的生存更加维护。比起富裕，我们更需要的是保持整个环境、整个大自然的干净。不管是海龟，或者是其他的生物，包含人类，这样才能跟这个世界更长久的共存。
大家好，我们这组的主题是动物保育。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述的是之前老师在课堂上有提到过的白海豚，那我们中文通称为中华白海豚。那中华白海豚广泛的分布在西太平洋跟东印度洋的热带及温带的沿海海域，那偶尔会出现在淡水海域中。那白海豚非常喜欢栖息在浅水的地区跟多岩石的地方。那目前白海豚的保护状况已经被归类在 CR， 也就是极危、极度危险哦。那目前全球的话不超过70只。那之前老师上课题的时候有提到说离岸风机的建造会对白海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今天也会讲针对这个部分再去讲多一点。那在讲离岸风机这个事情的之前，我想要先提到哈，就是不止离岸风机，其实根据一些研究学者指出，像是防洪工程啊、渔港建设跟发电厂的设置，或是一些公共场域的设置，这些都是会影响白海豚的栖息地。那在近几年来哈，这些设施总共影响了白海豚栖息地大约减少了20%。那近年来政府强力的推动能源转型，离岸风机也是一个重点的发展项目。那离岸风机的建造呢，到底会不会影响白海豚，这就是一个有比较双面的问题，像有人支持，那也很多人是持反对的意见。那经济部在2019年的时候有发布一则贴文，那主要是说推动离岸风机跟保育白海豚是不会互斥的，而是可以双赢的。那也提出了四个要点，主要第一点是在规划离岸风机设置场地的时候，要避开白海豚的重要栖息环境，也要距离它们有1000公尺的缓冲带。那第二点是在施工前要进行水下声学的监测跟海上目视调查，去看看在附近有没有白海豚。第三点是在施工的时候要采取气泡帘幕等最佳的噪音防治工程，那还有在日落前2小时起就不可以再启动新设风机的打桩作业。还有第四点，在离岸风机完工后，水下的基础要可以形成鱼礁，落实海洋生态系的富裕，也要提供白海豚充足的食物来源。那不过这是政府所提出的政策，那其实也有非常多人反对。那像中华民国核能学会的理事长他就李敏他就直言说，风机其实跟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任何一个发电方法都会对环境有所冲击，只是依地区的独特性不同。那根据经济部所发表的贴文那四点来说，像有提到说要设在距离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的1000公尺以上。那不过白海豚的天地范围其实是极广的，就像我们人类认为可能不是噪音的声音，对他们来说都有可能造成伤害。那在相同频率下，离岸风机打桩所发出的水下噪音声波只约大概200 dB，那是非常可能对白海豚造成暂时性听力的损失的。还有在施工单位可不可以落实环评会上面的承诺，就是透过像气泡帘幕啊，然后去加设桩锤啊，然后降低白海豚听力的损失，或是身心理压力跟白海豚行为改变的几率，这都是目前比较难确认的，因为我们台湾目前缺少了本土的第三方验证团队，只有一些环评委员在为生态做最后的把关。那在近两年来，白海豚的数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从每年发现的个体数从以往的60到80只，在 2017年的时候降为了58只，而在2018年的时候又降为了51只哦。那究竟是因为离岸风机建制所造成白海豚数量的减少，还是因为其他危机，其实研究人员也无法的回答。那这是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我们台湾缺少了海洋的研究调查，像是德国至少花费了数十年才厘清了海洋生态的问题，去规划出对环境冲击最小的区域跟最小的伤害。那台湾呢，则是由于近几年来政府强力的推动能源转型后，然后离岸风机也是一个重点的发展项目，因此才针对了海洋的生态问题去做开始调查一些这些海洋的生态问题啊，调查海域。那其实民众非常期待绿能跟环境是可以共存的，不过前提是要在对的位置，而不是因为它是再生能源而就全面的允许去全面的通过。
我是刘姿妍，我要介绍的主题是有关于动物保育。随着人口成长的速度越来越快，动物栖息地不断遭到压迫，再加上全球对于毛皮、象牙、传统药材的需求持续上升，使得许多早已濒危的野生动物几乎快要绝种了。而我今天要介绍的动物，就是目前国际上走私最多的哺乳类动物，但并不是大象或狮子等大型动物，它其实是一种全身布满鳞片的孤独食蚁者——穿山甲。在我们了解盗猎者的非法行动前，我先来介绍穿山甲的生态习性。它们栖息在亚热带地区和热带地区的山区森林，作为昼伏夜出的夜行性动物，白天睡觉时会抱成球状。它们主要以蚂蚁及白蚁为食，除了繁殖季节外，其他时间都是独居生活。它们的怀孕期约4至5个月，小穿山甲在出生后会攀爬在母体上，约5至6个月后独立生活。穿山甲的英文名 Pangolin 来自马来文，意思是指会卷曲的动物。当它们遇到危险时的立即反应是将身体卷成球状，用尾巴保护脆弱的颈部及腹部。穿山甲的食量很大，一只成年穿山甲的胃最多可容纳500克的白蚁。据科学家观察，在500亩的林地中，只要有一只成年的穿山甲，白蚁就不会对森林造成危害。可见穿山甲在保护森林、提拔有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而传统中医以穿山甲善于穿凿洞穴、开通道路的特性，认为其鳞片有通经活血并帮助产妇通乳的功效，但现代研究发现其主要成分并无特别之处，仅为普通角质，与人类指甲成分相同。而盗猎者为方便运送穿山甲，注射各种镇定剂、兴奋剂及重金属保持其活力等，以便非法贩售时维持卖相。而这些污染物会对人类的肝肾功能有所损伤。穿山甲是目前国际上被走私最多的哺乳类动物。国际野生动物贸易调查委员会统计，过去10年有100万只穿山甲遭盗猎，数量已被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列为极危等级。下一个阶段就是野外灭绝，每一年走私者能增加27条走私路线，显示跨国犯罪集团看到强烈的市场需求，特别是来自中国的需求。在中国，每公斤穿山甲的销售金额为760美元，多半被用来作为中药材。而这些来源在走私来源国，如非洲的喀麦隆，走私者只拿到2美元，这中间的走私暴利可达380倍。台湾在1950到1970年代曾是穿山甲的出口大国，每年外销6万张穿山甲皮革。直到1989年的野生动物保育法实施后，穿山甲的数量才逐渐回升。2019年2月，马来西亚沙巴查获了30吨的穿山甲及其制品，这是迄今为止最大一次的查获量。4月，新加坡查获了12.9吨的穿山甲鳞片， 相当于36万只穿山甲，创下纪录。几天后，新加坡又没收了12.7吨的穿山甲鳞片，而七月的另一行动，则又发现了11.9吨的穿山甲及其制品，使2019年成为创纪录的一年。根据美国智库华盛顿高级国防研究中心提供给英国卫报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以来，不论是活体、尸体的穿山甲查获量有99%位于亚洲，其中有 20% 在中国边境，其次为越南及印度。国际刑警组织估计，实际上只有1/10的走私野生生物被截获。各种研究表明，查获量的增加在至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猎捕的穿山甲数量也在增加。尽管各国都订定相关法令，且所有穿山甲被列为濒危野生动物物种国际野生贸易公约，却还是挡不了盗猎者的无情猎杀、中间商的赚取价差以及消费者的无知迷信。目前亚洲、非洲依旧有无数野生动物无法被保障生存，而我们总是在无可挽回的悲剧发生后才开始斥责及懊悔，那为何不在悲剧发生前直接扼杀所有悲剧的可能性，不要让动物保育沦为口号？毕竟说着说着也只是说说罢了。